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1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多家媒体开始报道一份包括195万中共党员的信息数据库，令中共对全球渗透的运作曝光。忠实的中共党员遍布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英国鹰派国会议员紧急提案要求肃清。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月球采样，观察人士说，中国太空科技的迅速发展牵涉到与美国保持大国力量平衡的战略。一份泄露的中共党员信息资料显示，中共通过一家官方招聘机构，十多年来渗透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至少10个国家驻上海的领事馆，更有大批中共党员受雇于一些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包括国防合同商、生产新冠病毒疫苗的药厂、银行等等，令中共在全球渗透的运作曝光。
澳大利亚人周一的一篇重磅报道，通过对一份外泄的中共党员数据库对比调查，爆出中共党员曾经或目前仍受雇于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印度、新西兰、意大利和南非等至少10个国家的驻上海外交使团，其中有人还担任高级政治和政府事务专员、文员、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等。报道采访的外交事务专家警告说，有的中共党员在外国领事馆工作长达16年，这可能是国家资助的间谍网的一部分。情报人员则称，这种操作违反了规定。调查报道显示，澳大利亚联邦外交和贸易部通过中国政府的机构上海外国机构服务处直接雇用当地的员工至少5年之久。该党员数据库中列出的一位高级行政助理曾在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工作，并参与组织议会代表团等工作。还有6名中共党员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包括一名政治专员、一名采购主管和一名助理。一名中共成员曾在上海的新西兰领事馆工作4年，担任贸易和经济政策顾问。通常所有外国驻中国领事馆招聘当地雇员都要通过专门的中共官方机构进行。该数据库显示，上海外国机构服务处至少有12个活跃的党支部，有249个党员。上海外国机构服务处的网站目前列出了自2020年7月起在上海的澳大利亚、美国、捷克、埃塞俄比亚、巴西、智利领事馆以及香港代表处的职位空缺。该数据库还表明，有中共党员在跨国公司工作，包括与澳大利亚有上亿国防合作的波音公司、正在开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制药公司辉瑞和阿斯利康等，以及在西方许多大学工作。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中共党员名单上有人为中国政府提供间谍活动，但这一发现引起外界对领事馆和大公司所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的担忧。澳大利亚人报采访的一名情报官员说，在领事馆工作的中共成员，即使是从事低级职位，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任何被允许在外国使馆或领事馆工作的中共成员都是潜在的间谍。这位情报官员表示，即使在较低职务上，他们也可以获取签证信息，或者能向原本可能不会进入本国的人发放签证。在更高的层面上，他们可能能接触到例如在该国工作的情报人员的身份等信息，甚至对流量进行加密。中共目前约有9200万党员，他们必须誓言要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并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这个从上海泄露的中共党员数据库揭示了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党组织运作方针。数据库包含超过79000个党支部、195万名党员的详细信息，包括职务、出生日期和民族、 其中男性党员占 62.8%， 主要以汉族为主。该数据库今年9月中旬被泄露给一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该联盟由全球150名议会立法者组成。该数据之后被提供给四家国际媒体，澳大利亚人报、英国星期日邮报、比利时的德斯坦达德报和瑞典记者报。澳大利亚人报从一个机密来源独立获得来自同一数据库的更完整版本，从而让网络安全公司可以将这些数据追溯到其原始泄露资料，并进行原数据分析和验证。这些数据最初在2016年4月16日从服务器中提取，并且可能是由异议人士或吹哨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当地从数据服务器中获取。
英国星期日邮报也得到了这份泄露了195万名中共党员信息的数据库。该报周六报道说，英国使领馆、大专院校，包括阿斯利康、劳斯莱斯、汇丰银行和捷豹、路虎等在内的一些英国著名公司内部都有忠实的中共党员，有些甚至身居要位，显示出北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英国鹰派国会议员紧急提案，要求肃清中共党员。英国此时还处在脱欧进展的关键时刻，目前看来，无协议脱欧已经不可避免。英国首相约翰逊甚至敦促超市囤积生活物资，以应对硬脱欧可能带来的恐慌抢购。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请他谈谈英国这几天的新闻动态。静玲你好。
志远，是的，你好。
英国媒体揭露，英国产官学界都有中共党员在内工作，从外交、国防企业、金融业和大药厂无一漏网，是否能为我们说明这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
是的，这是英国的周日邮报根据中国异议人士把加密传讯的一个应用程式啊，那么上面包括了这个190万中共党员的资料的一个外流资料库呢，传给了由全球150多名关注中国政府影响力和活动的国会议员所组成的这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也就是 IPAC 哦，来接入。那么说英国外交领事馆还有大学和包括国防、金融、制药等敏感的主要企业和龙头公司都有中共党员在内工作，而这凸显了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深入了英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份名单呢，可以回溯到2016年，里面包括了上海地区的中共党员的姓名、出生日期啊、还有一些地址跟电话号码。那么 IPAC 在资料的安全分析师协助下验证这批资料的正确性后呢，就把这个资料库传给了包括英国周日邮报在内的全球只有四个媒体啊、还有奥地利亚的一个报纸。那么在这个周日邮报分析以后呢，发现有这个数名的中共党员呢是在英国的领事馆工作。那么当然呢，这个邮报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中共党员在英国上海工作的呢，有一个是在这个英国的上海领事馆啊。那么这一名人士呢，他曾经在这个英国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大学学习。那么这个圣安德鲁大学呢，也就是目前这个英国威廉王子啊曾经就读的地方。而这个发现，同时发现这个党员呢，他在这个英国的上海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位置啊，出现的地方、坐的地方呢，跟这个英国海外情报，也就是军情六处 MI6 的团队是 仅仅相隔啊，只有一层楼之隔，也就是说他们的接近是十分接近的。而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做法上面呢，英国的这个情报界的高层人士认为啊，这个发现确实是衍生出了安全问题，因为这表示说这名管员其实和英国的这个军情人员是可能有接触的机会的。而在报道中呢，同时也指出了中共的党员呢还在英国的这个大学哦，参与航太工程还有化学工程等可能涉及这个机密领域的这个研究。那么在这边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其实都包括了在中国主要的几个重要的航太还有工业大学，那么他们每年都送许多的人来英国这边就学，在去年一年就有将近1000名人是进入到这些英国的主要的这些敏感的这些机构里面。而在另外呢，就是在金融业方面，我们知道英国的汇丰银行 HSBC 还有渣打银行，那么根据这个泄露的这个资料可以分析出来，在2016年有超过600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啊，在这两个机构里面任职。而我们知道这两家银行在北京强行推动这个港版的国安法，还有打压香港的民主以及抑制这个一国两制的过程里面呢，都遭受到严重的批评。当然在制药业上，研发冠状病毒疾病疫苗的这个辉瑞药厂哦，还有就是由英国和瑞典合资的阿斯特捷利康公司，那么则是一共聘雇了高达123名的中国的这个忠贞的共产党党员。而在航太和国防工业也就是在这个全球飞机发动市场上占有率是排名全球第二，还有在世界排名第23名的这个国防承包商的英国劳斯莱斯的这个公司里面呢，则聘雇了数百名的中国共产党员。当然还有就是英国国宝级的汽车制造业这个捷豹路虎那么也是另外一家雇佣了许多中共党员的公司而在另一方面呢中国的航运公司中远集团在英国呢有2个分公司，那么在这个里面则有7名的共产党员，而其中呢有3个人是服务在位于这个萨福克郡的这个菲利克斯托港，而这个港呢它的重要性是这个贸易大港它直接是要接收英国每年近1/2的集装箱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情况在目前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呢，这已经不是光是中国在英国投资，而是实际上有中国的所谓的忠贞的共产党员呢，在这样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大企业大机构以及重要的一些影响单位里面组织里面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发现，也让这边觉得很震惊。
那么英国各界对中共党员这种大规模渗透的情况反应如何？是否准备采取什么防范的措施呢？
是的，俊远，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大家对这个反应是第一个是觉得非常震惊因为它已经不光是民生设施了，是各个角落。虽然在这报道里面是提到说目前没有证据来显示说被点名的这些企业已经沦陷为间谍活动的目标或者是受害者，而这些各家企业呢也都坚称自己有保护资料员工还有客户的措施，而包括了英国外交部也坚称拥有这个非常健全的程序来保护资料安全还有审查这个驻外管员外管人员的这些的讯息以及应聘方式。而实际上这边的媒体说，据了解其实英国外交部是知道在他们的这个外管的当地雇员中是有中国共产党员这件事情的不过无论如何呢一位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是承认说这个情况确实是带来了安全问题。 而当然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跨国关切中国政府的这个国会议员呢，在英国这边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党魁 Ian Smith 他来带头的哦。而他呢，首先呢就在这个邮报上面呢撰文，他说这项调查显示啊，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已经传播到了全球，而且是在一些全球最重要的跨国企业和学术机构以及呢在我们英国的外交机关里面工作。所以他呼吁英国政府现在必须要立刻采取行动，那么从各个领事馆中要首先要做的就是驱除共产党员了。而他也同时呢将率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30名英国的国会议员，准备在英国国会的下院针对这个中国共产党员的问题提出紧急提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是国会方面的做法，而在英国的几个智库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他是英国的外交官，他曾经在台湾和中国都派驻过多年的，目前是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那么 Henderson 呢他也做出了回应，他说呢其实这种情况就是说证明了中国是如何掺入到英国的体制当中，基本上这个英国已经是与狼共舞了狂舞了好一段时间所以他说这个在这个中国方面他当然是希望在英美之间制造一些机会和气质，那么主要的目的在推翻民主来超越西方。而另外一个就是英国这边极右派的一个 Henry Jackson 协会的这个也外交的政策智库的这个主要负责人阿姆斯特朗，他也提出来了，他说这个现象是令人深感不安，他说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必须要正面应对。当然我们也听到一些比较所谓中庸或者是比较不同的意见，那么就认为说在这种状况下其实真正的是只是一个共产党主义那么共产党员，而他在这个当中呢所谓的宣誓但并不表示他对共产党是忠贞的，主要是一个在做一个国家建设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问题不过志远，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名单可以看出来在这么一个状况之下呢没有什么是一刀切的做法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警惕性在这个地方甚至于欧洲还有全球应该是已经提升了对中国还有中国共产党。所以我想在这个状况下必然会出现一次所谓的亲共或肃共的潮流虽然这190万人不一定个个都是间谍和特务，但是肯定会成为各个国家防范的对象，包括英国在内。志愿。
那么另一方面呢，英国脱欧过渡期进入倒计时，英国首相呼吁超级市场商家呢囤货以防物资短缺，英国目前的气氛如何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首相约翰逊还有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莱恩，那么他们在上周是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当然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联合声明，也就是在这个13号其实原本是谈判期限已经到最后了也就是脱欧之后的贸易谈判，那么他们表示会继续的谈，也就是会谈到什么时候呢？谈到12月30号，因为12月31号就是英国脱欧满一年的过渡期的结束。而这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英国首相约翰逊呢他从这个布鲁塞尔回来以后呢反而是带头先向各大的英国这边的各大超市发出警告，呼吁大家应该要开始准备要囤积这个食品还有药品以及这个因应脱欧带来的物资短缺。而英国的政府的其他官员呢也陆续的相继的呼应约翰逊这样的警告，所以呢这种情况目前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家开始担心这边民众有一个虽然在圣诞节前确实已经开始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个感觉就是恐怕将在明年元月也就是硬脱欧如果真的发生以后，英国国内将会爆发一个恐慌性的抢购潮，而这种情况可能要超过今年3月疫情爆发的时候第一次整个封城前的一个囤货的状况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在英国的多佛港附近的公路从周末开始已经有这个很长的车队长达5公里， 那么车上都是一些货车，另外一个就是英法间的加莱公路啊，也有长达16公里的车阵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啊，根据运输公司呢，都是因为塞车，车阵都是英国囤积货物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政府目前其实也开始为复苏协议脱欧做准备啊。而在这个圣诞节前啊，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就是说将要取消主要部门的这个圣诞节休假的一个假期。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星期三呢，本周三他们也将做一次这个全部的演练啊，也就是如果出现硬脱欧的状况会怎么样啊。那么英国的军队当然也已经到海上还有公路上准备要进行支援了，而这些在这个时候支援，我想都给这个地方在圣诞节前夕带来了一股在庆贺之下也带来了一个很不安定的一个感觉。当然在今天伦敦已经再次宣布要进入另一波更严重的一个不是全部封城，但是距离全部封城的一个情况也不远了。所以整个情况目前气氛，我想现在大家是还是觉得惶恐不安了，不知道在明年一月的状况最坏会进入什么状况的一个情况下，我想民众也开始准备要去做一些采购在圣诞节前后，不是元旦采购，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在药品跟食品上必须要有一些防备资源。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接受布莱巴特新闻广播节目采访时，被问及这份中共党员信息数据库所显示的中共在全球各地以及对政府部门的全面渗透问题。蓬佩奥回答说，他上周在乔治亚理工学院讲话时就提到，中共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学府，我们也看到他们现在渗透到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特朗普总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特朗普总统是率先认识到中共威胁与挑战的全球领导人之一，并且已经开始做出反击。蓬佩奥强调，中共是我们这个时代美国面临的独一无二的最大的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他不久前在《华尔街时报》撰文说，中国目前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也是二战以来对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近期内采取了一系列阻止中国渗透的措施，包括国务院终止中国政府资助的文化交流计划，禁止中共统战工作人员入境，调查隐瞒军人身份获得签证的中国访问学者等等。美国之音不久前邀请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为美国采取的这些行动进行了分析点评。陈奎德博士好。
你好。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终止五项名为文化交流的美中交流计划，这五项计划包括政策制定人士、中国教育旅行计划、美中友谊计划、美中领导者交流计划、美中跨太平洋交流计划以及香港教育与文化计划。蓬佩奥称，这些计划被北京当作大外宣的工具。蓬佩奥强调，美国欢迎与中国官员及人民之间的互惠与公平文化交流，而不是那些非互惠的单方面的交流。那么，终止由中国政府出资的五项文化交流计划的背后原因是什么？那么，仅仅是因为文化交流是大外宣的工具吗？你的看法？
我想当然大外宣是它个重要的一环，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是现在美国政府意识到由中国政府出资的这些所谓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中共在渗透美国社会，渗透美国包括政界、商界、文化界各界人士，然后使之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例如他出资，他通过他有效的控制交流的人群方向等等，来使得他交流的目的达到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软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从而就达到他的一些政治外交上的目的。 像他这个做法是实际上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每次所谓的交流计划他都严格的控制了交流的人邀请谁，然后到什么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进行了某种控制，大家众所周知的，他布置了表演式的一些场合来宣传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成绩啊等等等等，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的合理啊诸此类的。所以他这种东西在一个非开放的国家，就像中共这样的完全禁绝了言论自由的封锁了防火墙的这样一个国家，使得人们交流的其他外国人士，特别是美国的这些人士进去以后就进入了中共的那种圈套和他设立的这种语言陷阱，使得人们看不到真正的真相，没有可能自由的访问中国的公民，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中国的真正的底层的或者各方面的知识界啊各方面的人士的真实的声音。所以他这种交流为什么称他为单向，就是这个道理，他完全由中共方面控制布置了一些场景，做某种表演式的这样一种宣传。所以这种东西对于国际交流来说是个笑话，而且有时候他甚至给交流的人一些好处，让他到旅游啊，包括经济上的或者说非经济上的各种各样的好处，以后使得他将来在美国社会能够为中共说话等等等等，他也是有一种精神贿赂或者物质贿赂的这样一个目的存在。所以这是他这种所谓的文化交流，由中共出资的文化交流最可怕的一点。而且这也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非开放的社会，它限制了自己公民的自由表达和限制了公民和外界的接触以后实行的一种单向的宣传式的这样一种制造的一种中国共产党的虚假的图景。我觉得终止这样一个交流是完全合乎道理的，他这种交流是完全不对称的。你知道美国的人要到中国去，他各种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其他的文化交流，他的所有的访问都被中共官方严格安排的进程日程和接待的人员等等，就是说你完全是被他制造的一个幻境中间去所谓的访问的，而不是真实的进入一个开放社会，敞开心的和你真实的中国人进行真正的交流。所以这不叫交流，这是一种确实是应该说是一种宣传，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贿赂和物质上的贿赂。
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12月3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呢，中国目前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还指出，美国情报显示中国甚至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呢进行了人体实验，希望发展生物能力增强的士兵。北京对力量的追求没有道德伦理界限。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做出愤怒反应，称该官员的说法是一堆胡乱拼凑出来的谎言。你怎么看？
我想他们对所有的美国方面的或者外国的对他们真相的揭露的都是统统的一套一律的这样一套语言。但是你要知道这位官员是情报总监，所有的美国的情报都汇集到他那里，然后汇报给总统啊，汇报这样，所以他掌握的材料是相当充实充分的，而且有相当的根据的。他这样一种攻击说是他是胡言乱语啊，这个人我觉得很简单。我经常对中共的他们那种打过来的所谓的反应啊这些，我经常的说，所以很简单一个词，你就把防火墙打开好了。你如果觉得你那个都是真实的，你有什么可怕的呢？你把防火墙打开，你把中国的报纸办刊办广播办杂志办网络这些权利交给老百姓。现在中国老百姓从7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有民营的私营的就像其他企业一样可以办这些所有的公共媒体，不管是哪一样媒体，从来没有，70多年71年了，从来没有过。所以说中国人根本不能自由的表达自己的声音，而且中国人也听不到国外的真声音。你说他是假的是胡言乱语，你让老百姓听，让你也把你的宣传拿出来大家对比就可以判定真相，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他对这一点讳莫如深，从来不谈，就是说要打开中国的防火墙，要打开中国的所有的对出版言论广播 电视这些的自由，要私人有办这些东西的自由，从来没有过，一天也没有过。所以对他的回答最好的就是说，你把他公布出来，你说他的胡言乱语公布出来，然后和你的对比，然后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这自由的发言，来判断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哪个是胡言乱语，哪个是真实的情况，这就很清楚了。我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官员那些说的那些话，就简单的就是这一条，他就没有办法回答。
那么12月1号公布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0年度的报告称呢，中国持续积极寻求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力量来改变国际秩序。报告提到，随着中国共产党加速追求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权力和领导地位，北京积极寻求其他国家接受其威权的一党治理模式，成为取代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更好的选择，并试图输出其专制的政治统治模式。对于这种说法，您的理解？
我想他是最，尤其是最近几年，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整个的中国与所谓大外宣向输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这个，它更加咄咄逼人，更加具有进攻性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做出了非常大的非凡的努力，让中共的这些方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下，我反复的在讲，他们最害怕的一点，最没有办法控，就是透明度，就是他这个体制完全靠他自己内部的黑箱操作，但是他要把他的东西，他的言语话语，他的一套宣传输到国外，但是严格禁止外界的任何的真相的语言也好，各种各样的论说也好进入中国，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对等的，他采取这样一种完全不对等的办法。现在的美国政府现在意识到这一点，就采取对等原则，你要禁我什么东西我也禁你什么东西，这个起码在目前阶段对于中共来说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很有效的，他没有道理可讲嘛。你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权利进到美国到处弄，到处宣传你的东西，到处宣传你的中国模式，但是别人的不能进，一丝一毫的中国必须要对等，这是对等，当然是第一步，我想的是最大的最根本的，当然是全方位的开放，就是两方面，各方面都是全方位的开放，各方面都拆掉这个墙，那个就是对中共是一个最根本的铲除，对他这种体制，这种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封闭式的压榨人民，但是它又是一种高度不透明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需要用高度的透明性的模式来摧毁它。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4号宣布呢，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在此之前呢，国务院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些签证限制措施意在将中共与中国人区别开来，具有威慑力，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呢，政策也许会助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效果适得其反。那么这些签证限制措施会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也有担忧实施过程失控殃及无辜呢？您的看法？
在过程中间难免有个别的现象，就是说有些人并不一定是说是在中国内部推行或者说积极的参与了对于人权的破坏或者对于其他的种种不公正的那个行为过程，但是基本上来说他这次也比过去大家传言的说是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入境这个说法要比较的采取了更细致的更缜密的一些梳理办法，所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员你也可以入境，但是就是说签证你一个月期限，就是原来的十年变成一个月等等等等，他家属也是，他就对这些进行限制。而且大家知道在中国能够就是频繁的出入国境，到特别是到美国到这些国家来的人，一般来说在中国的体制内都是获得了一些特权，获得了一些，因为他首先当时是党员了，不用说，但是而且他要能够就是一般的普通党员也很难有这样的经济上的能力或者是有这样一些特权机会到美国来， 所以说一般来说他还是打击的对象绝大部分还是中国体制的那个既得利益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等等等等，是这样一些人。我想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广泛的所谓的打击到一般的中国国民或者是一般的普通党员，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基本上这样。当然有一个担心，刚才你说到的，有些学者有些朋友会担心是不是会反而强化中国人国民内部的对美国的敌对情绪。我想一段时间像中美对立厉害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体制，它对老百姓进行洗脑灌输，只听到一方面的声音，而且只听到一方面的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外国现状的一种灌输式的单方面式的非真相的这样一种灌输，它是有一度一段时间会激起有一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事实，是可能的。但是我想比较长远的就是说打消这个墙的努力，使得洗脑的人被洗脑的人越来越多的看到真相，或者是说通过现代技术这种屏障这种墙越来越不能非常有效的阻断人们的交流，那么从长远来看，我觉得总的来说是打破这种墙还是这就是刚才说的对于既得利益的中共官员进行某种限制和就把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区分开来，这个努力这个政策还是会起它的正面作用。从长远来看，我个人的看法是虽然短时间内可能一段时间会调动起一部分人的民族情绪，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长远的发生下去，就像那80年代长远的几年下来，2、3年、4、5年、5、6年、10年下来，它这个整个的水准，老百姓的认知水准都会提高，民族主义情绪也自然的会降低，那种党国的情绪会自然降低，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远趋势下的事情。
那么美国司法部官员说呢，自从今年夏天调查人员在美国多个城市针对中国访问学者隐瞒军人身份展开调查，以及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被要求关闭以来，已经超过1000名中国学者已经离开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呢，12月2号在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正当司法部针对在美国从事工业和技术间谍的中国人展开多项刑事调查的时候，大批中国学者离开了美国。对这件事您的看法？
我想基本上离开美国这些学者实际上都是他们有自知之明的，因为我想中国大使馆领事馆也可能给他们打了招呼，因为他那个背景经不起调查，他确实和中国的军事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某种勾连，这个就在美国他就现在就犯了这个法，这当然会。所以说有1000名左右的离开，我想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现象，对于美国的利益，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对于中国反对中国的共产党的对外的渗透，特别是获取高科技的关于军事方面的技术，它还是会有相当重要的一些遏阻作用。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
谢谢你。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嫦娥5号探测器完成月球采样，使得中国成为自美国、前苏联后第三个将月球土壤送回地球的国家。观察人士说，这不仅表明中国太空科技发展迅速，更是牵扯到与美国保持大国力量平衡，积极研发反核武飞弹预警系统的战略。
中国嫦娥5号探测器目前已经完成2公斤重的月球土壤采样，正在返回地球的途中。嫦娥5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个部分所组成，同时配备了一台摄影机、光谱仪、雷达，一支进行标图采样的机械挖掘手背，以及一台进行钻取采样的钻具。轨道器可以当作太空的中继站，作为未来火箭、太空载具的联络参考点。返回器的功能是飞回地球，让任务的核心月球样本能够顺利的降落。 其余的部分则在通过大气层时燃烧殆尽。着陆器是由机器手臂进行采样，并且同时载着上升器。最后，着陆器的样品会转交到上升器，再由上升器跟返回器对接，飞回地球。曾任职于美国航天航空局 NASA， 并参与过 NASA 火星探测计划的陈彦生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太空工程，其中最为复杂之处在于
上升器在回来的时候要跟返回器对接，算比较新的这一部分，在工程上算比较需要详细设计的部分。以前都是送过去然后就降落，然后去执行一些任务，没有返回来这一个步骤，发射的时间点要很准，这样才能跟这个返回器能对接。
陈彦生博士表示，另一个容易出错的地方在于地面端的发射，因为太空计算若不顺利，还能够透过参数修正轨道，但地面端无法进行修正。陈博士说，
从地球发射上去要进入轨道之前的这一段都比较危险，当然这是工程设计的可靠度问题了。设计可靠度不好的话，在飞行导控上就会出问题。最近就有欧洲那个 Vega 火箭电线接错了就失败了，这个都是跟飞行导控有关的。那这个飞行导控跟软硬体都有关系，那电线接错就是硬体的问题啊。
回顾中国的探月计划，2007年7月启动嫦娥一号，携带了九项主要的筹载器，包括用 CCD 立体相机绘制月球的地貌和地质结构的立体影像，为之后的登月计划提供参考。携带伽马射线谱仪以及 X 射线谱仪，用来探测月球土壤的特征，并评估其深度以及元素含量。用太阳高能粒子探测器和太阳风粒子探测器记录有关太阳风的数据，用以研究太阳活动对地球和月球的影响等。十多年来，中国执行了四次的嫦娥计划，包括嫦娥一号与嫦娥二号两次的绕月，嫦娥三号送玉兔号的登月车探索月球的表面，以及嫦娥四号在2019年初降落在无人造访的月球背面。今年嫦娥五号的探月计划则是隔了44年人类再度从月球采集月球土壤的样本回到地球。北京大学博士、台籍助理教授萧恒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自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首次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以及1999年发射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的发展来看，可以了解到中国太空科技发展的重点是一路从火箭、卫星、太空船到探月的面向，希望借由整体航太载具的科技发展，提升综合的国力，带动相关产业与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竞争力与总体力量，以其能够争取国际空间的潜在利益。萧恒中表示，
目前的话他们已经有不大的力的一个落实，包括他们的一个记录空间的能力，还有卫星的制造的能力，还有载人航天的一个能力，空间探索能力，最后一个是这个航天基础跟保障的能力。概括来讲，就是所谓的一个两大跟两小，新一代的大型的载运火箭跟东方红四号大型通讯卫星的比台，这是所谓的两大。那两小呢，就是小型载运火箭跟小型的一个卫星。其中载运火箭的话呢，是他们进入太空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运载火箭的能力呢，是决定一个国家太空活动规模大小的关键因素。
分析人士说，嫦娥五号探月计划虽然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又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它与美国还是相距甚远。中国目前正在追赶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防预算分析项目和太空安全项目的总监托德·哈里森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仅对月球进行了探测，还把人类送上月球并返回地球，还带回了月球岩石的样本。中国在这方面正在追赶，但他们仍然没有达到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的水平。嫦娥五号吸回月球土壤的样本，除了是一步步完成中国太空科技发展的目标外，也具有重要的中国内部社会意义。纽约时报就指出，中国许多太空成就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的自豪感来源，也变成中国共产党宣传强大稳定领导的工具。 台湾亚太防务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慧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2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力推太空科技的发展，习近平曾表示，飞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太空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决心和信心的要素。黄慧华说，
2020年习近平的施政目标就是要脱贫，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实际上受到武汉肺炎的冲击，经济成长趋缓，内部矛盾加剧，那中国在此时宣布这个太空科技的突破也有包装跟宣传的意思，因为发展太空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那根据2018年的统计，中国在太空的支出约6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那太空技术突破也代表了大国俱乐部的象征，也就是说中国可以跟美国、俄罗斯、日本一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太空技术。
中国的太空科技成就不只对中国社会内部具有宣传共产党强大之意，对外部也具有战略意义。北京大学博士、台籍助理教授萧恒忠表示，
所谓的太空权或制天权成为中国要迈向现代化国家关键的一个角色，航太战略的话呢，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制高点。除了在太空探索之外的话呢，还可以给敌对国家或敌对的一个势力呢，心理上面的一个吓阻力量。这几个外交地位算是航太科技扩展的一个政治根基的目的。
亚太防务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慧华分析，由于发展太空与研发先进武器可以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目标是在摧毁美军航舰打击群。因此积极研发先进太空武器威慑敌人，用以平衡美国的军力。黄慧华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它也是主导了太空研发的20%，中国的战略伙伴就是俄罗斯也正在协助中国研发飞弹攻击的防御系统，也就是说未来除了美国之外，中国也有防止核武攻击的防卫性武器系统，这是未来必须要关注的一个。
北京大学博士、台籍助理教授萧恒忠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全球太空发展将形成一极多强的局势，一极指的是美国，多强指的是俄罗斯、中国、日本与印度等。他还说，中国发展太空科技需要面对三大挑战和解决两大问题，挑战在于经费、人才和基础设施，要解决的两大问题则是在于新时代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以及新型太空系统与空间站的问题。中国自1970年代发射第一枚长征火箭至今，目前是第三个可以独立在太空中做出舱活动的国家，也为今后建造太空站、开发太空资源奠定基础。中国国家航天局称，未来嫦娥6号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采样返回，嫦娥7号将在月球综合探测，包括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的综合探测。嫦娥8号会进行一些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例如 3D 列印技术等等。前 NASA 科学家陈彦生博士表示，各国都在探索月球，是希望将月球当成一个跳板，成为前往其他星球的中继站。比如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的蓝色起源月球计划，一开始就朝着让人类在月球定居的挑战前进。或许未来月球会是个工厂，而地球则是放假回来度假的地方。陈博士说，
从月球要去到其他的地方，像去火星，去到其他的星球，NASA要上面建工厂生产燃料。
或许有朝一日人类在月球建造工厂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随着中国航天技术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中国向太空发射卫星、争夺轨道资源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最近一份报告说，中国今年发射卫星的数量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日本防卫省的一份报告也注意到，中国正在外太空等新兴领域不断加强军备攻势，把民间企业的尖端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架在厚厚的云层中时隐时现高速飞行的战斗机被一颗中国遥感卫星紧紧锁定，其倒梯形的机翼及水平垂尾等设计 酷似美军目前性能最先进、素以隐身著称的 F-22 战机。在另一段视频中，美国亚特兰大机场似乎已被置于一次卫星直播之中。跑道上起落滑行的每一架飞机，在中国卫星从60万米高空的俯瞰之下，飞机型号特征、实时轨迹以及动态时速等一览无余。发布这两段视频的中国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自称是一家中国的商业卫星公司。这家2014年底才成立的公司已经建成了中国目前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该公司在官网上说，其退扫影像星座由138颗涵盖高分辨、大幅宽、视频、多光谱等系列的高性能光学遥感卫星组成，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每天8到10次的重访。卫星近年来已经迅速成为现代军队作战的基本条件，通讯指挥、武器装备的定位、导弹的制导、对战场情况的监测都需要卫星的支持。此外，由于外太空中没有国界，遥感技术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且安全可靠的侦察手段之一。由于隐形战机的宗旨是让雷达无法侦察到飞机的存在，具有反雷达、反红外线、反声波探测等特征，但并不是针对光学观测而设计的。中国的吉林一号是光学遥感卫星星座，理论上可以追踪到针对雷达探测设计的隐形战机。在分辨率方面，新华社今年9月的一篇报道说，光学遥感卫星高分11号02的地面向源分辨率最高可达亚米级。长光卫星本月初公布了一批名为吉林一号星座拍摄的他们称为华盛顿壁纸的卫星平面图，其中包括白宫和国会大厦。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项目负责人李德仁今年9月对中国媒体透露说，美国最好的锁眼号的分辨率是 0.1 米，而中国的高分11号卫星也已经能达到这个标准。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在本月13号发布的一篇报告中说，中国推进把民间企业的尖端技术开发用于军事领域的军民融合，在太空领域，中国以363颗卫星在情报层面支援海陆空作战的系统。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党派智库防卫民主基金会军事和政治中心主任布拉德·包曼对美国之音说，
We've been a little bit slow in recognizing w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in recent years, actively working to weaponize space. And if we are going to deter aggression from Beijing,
在认识到中国近年来努力将太空军事化方面，我们一直有些迟缓。如果我们要阻止击败北京的扩张，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国就必须在太空领域更加具有威慑力。美国前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去年也曾警告说，美军在太空领域方面行动不够迅速，无法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先优势。沙纳汉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一次太空研讨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武器化，目的是将美国的太空能力置于危险之中。外太空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和经济价值，中国将这一领域的竞争视为新世纪国家战略能力的制高点，是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利益的新领域。中国政府在2017年制定的航天发展规划中称，要在2045年全面建成航天强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布的2017到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战略图说，2020年我国主流火箭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到2045年中国装备和技术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有力支撑航天强国目标的全面实现。美国太空业信息咨询公司布莱斯太空与技术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仅今年第三季度，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就进行了12次发射，相比之下，美国只有 SpaceX 进行了5次发射。中国官方的报道显示，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内还将继续发射更多的卫星。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张学宇上个月对官方的新华社说，该中心到明年三月底前将平均半个月一发，最短间隔五天。中国另一个发射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本月初以长征6号运载火箭一次将13颗卫星送入轨道，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颗 6G 试验卫星。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太空和反太空能力与活动报告指出，中国在太空和反太空能力方面的大量投资可能会对美国太空资产和军事效能构成威胁。为了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挑战，美国在2018年正式启动组建太空军，独立于空军，成为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新的军种。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8月在白宫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的仪式上说，此举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企图伤害美国，想在深邃的太空中挑战我们的人，现在的游戏打法完全不同了。美国太空司令部今年7月成立了一支名为第九太空三角洲部队，负责在太空实施监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发动太空攻击。美国太空军的一份报告说，该特种部队将为威慑及必要时挫败轨道威胁而发动保护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并为国家决策当局提供选项。总部设在香港的外太空市场研究公司轨道门户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布莱恩·科西奥对美国之音说，美中在太空领域的竞争正在成为两国在科技基础设施领域中竞争的一部分。
So I think we're starting to see, space is becoming, I guess, a bigger part of the overall infrastructure, like the tech infrastructure.
他说，在美中两国都在努力建设各自的科技基础设施之际，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卫星被发射到太空中。两国在这方面相互都不信任对方，而太空领域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科西奥说，中国虽然在有些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总体来说仍然落后于美国。
More cutting edge areas, they are still rather behind. So for example,
他说，在最尖端的前沿技术方面，他们仍然落后。例如，最大和最先进的火箭仍然大部分都是由美国的 SpaceX 公司发射的。此外，在通信卫星方面，中国通信卫星容量最大的为每秒50千兆，而美国最大的已经达到500千兆的水平。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虽然中国发射的速度可能超过其他国家，但美国在太空中的卫星仍然远远多于其他国家。这份报告说，截止到今年3月，地球轨道上已知的总共2666颗卫星中，美国拥有1327颗，占大约一半，而中国仅拥有其中的363颗，占 13.6%。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凯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